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哎，中英啊不同的，我们要学一个词组哈，叫做 blot out。使模糊无关紧要，抹去摧毁完全消除，在以赛亚书43:25就用到了这个词，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Isaiah 43:25， I am he who blots out your transgressions for my own sake and remembers your sins no more。
词组 blot out 哈，就是本来呢我在这里刷墙，结果哎呀这笔刷错了，怎么办呢？我就用一个非常重的重彩把它给全部涂掉。就像我的这个房间里面有一笔错了，结果我要为了这笔错呢，我把整个房间的颜色全改了，把它给全部涂抹，所以让你是完全找不到一点痕迹。平常我们说叫做毁尸灭迹啊，或者是消
灭迹、
或者是销毁证据啊，都是用这个字，就这么严重。OK， 就到这种地步，就是你别想再找到任何踪迹的意思。那以赛亚书这段的意思就是，原本我们的罪是赤如丹颜，让人一看就没办法避免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哪里染了血，你要怎么去洗它，它都有个印记在那儿，但是这个地方神却为了他名的缘故涂抹我们的过犯，把这事儿呢彻底的把它了结了。有一个人如果想要回到那个地方去找半点的踪迹，蛛丝马迹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已经把它给完全除去了，就这意思。
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词呢？因为在我们的信件当中有两位朋友都有相同的情况哈。有一位3920的朋友呢说，真儿老师、木星姐姐你们好，我有一个问题希望你们可以解答。在我自己啊做了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之后，如果后面在生活中发生不顺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这是神在惩罚我自己，会把因果关系套在里面。面对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吗？之前有一个姐妹分享自己年轻的时候堕胎所受的因果，就是自己老二叛逆，我不是很能接受这种因果关系。那同样还有一位叫做 Kelly 的朋友呢说，我是2014啊两个孩子的父亲生病去世之后受洗归向主的，可是呢我却没有一点灵命的成长，直到2021的有一天我才回到了教会，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回到家，在主的怀里痛哭流泪，那一刻我才真正找到了久违的父亲的感觉。我把我所有的罪都跟老父亲诉说，请求老父亲的饶恕，在那之后一切都是新的。可是啊，其中有一件事情我始终都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因为我好几年前啊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照，到今年已经超过了5-6的时间了，应该说可以重新申请驾照，但是我自己就是过不去这个坎儿。每一次的报名考驾照呢，总会不自觉的就会想起酒驾这件事情，特别是一想到考试啊，我就觉得我自己以前做过那么错的事儿，我就跨越不了，所以我每一次考试呢都会出现问题。我知道啊这就是我心里面那个老我在作怪，但是我就是走不出来，总是在这件事上走进死胡同，总觉得自己当初怎么就会做这么不可原谅的事情，是不是神还不饶恕我，也怎么可能原谅我呢？于是我总是不停的自责，很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是我的脑子里面就不停的回放之前酒驾的事情，想着以前那个不堪入目的老我，我总觉得不能原谅。我们的天父到底原谅我了没啊？为什么总是考驾照就过不了科目二呢？我也天天祷告啊，而且我还说了啊，这个我如果要是过了，我就肯定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啊。但是我又觉得我可能过不了了，我觉得神不会原谅我，我都已经语无伦次了，你们帮帮我吧。
哎呀，先隔空送抱抱给这两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常接到这样的来信哈，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群信了主耶稣之后呢，却又总是被过去的一些经历所缠累，心里面呢信不明白，信得非常非常的纠结和挣扎，甚至有些时候信得连头都抬不起来的。那我想这样的人呢在教会当中不乏少数。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了解不够深刻。真儿不断地强调，就是你只要回到这个原点去思考，今天我是凭着什么得到神的赦免的， 只要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得清楚。
凭着我是个罪人，他给了我这份爱。
Amen。就凭着这点说，凭着我是一个罪人，凭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完全付上了代价。那这一刻你得到的这一个完全的赦免，是在你的相信耶稣基督告诉过你的这一个事实上面。那你就不再是站在我这个人可不可爱，行不行，我过去有犯一些什么滔天大罪没有， No， 那都是涂抹过了。我们说了，今天你再回头，你可能记得，天父却可以告诉你说，我已经不再纪念你的恶，
是
所有那一切我都把你除去了。你想想看，永生神上帝今天亲口告诉你说，我涂抹你的过犯如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过如薄云无踪，再也没有踪迹了。你有见过吗？天上一丝云都没有的时候，你想要去查找任何曾经有过云彩的这种踪迹是不可能的。那今天你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过去一切都神替你摆平了。不管你是犯过什么样的罪，不管你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糟糕的让你抬不起头来的人，今天如果你继续受这样的控告，绝对不是圣灵带来的、绝对是邪灵撒旦在你心里面不断的控告你说，你这样的人神怎么可能会赦免呢？你这样的人，你这一生都要受你的罪的辖制。今天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会不会有一些罪是有恶果的？当然会，会有一些罪会持续会有恶果，但是神绝对不是没有足够恩典让我们可以去对付那些恶果的。好比第一位听众跟我们说，他的一个朋友分享自己年轻时候堕过胎，所以老二悖逆。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便是我没有堕过胎，我的老二也悖逆的时候，我该怎么去想呢？啊，是不是因为我爸我妈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我先生做了什么事情，今天这一切才会临到我呢？我们这种因果论啊，其实是从我们传统的宗教，就是佛教里面所带出来的。因为人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才能够修成某些正果嘛，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完全是凭着我认知，我什么都没有，我破产了，我乏善可陈，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今天这就是我的地步，我站在我最原始的最初的那个本相破碎的地步，去迎接，去接受他为我做完的救恩。而这份白白的救恩临到我的时候，我就是因着我相信就称义了。今天你们会七上八下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个信没有完全。这个信呢，你要站立在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完全的这个救恩里面，你才能够一次一次去抵挡撒旦在你里面这个控告，让你说，哦，神没有完全原谅你，就是你的恶果。好，哪怕是某些恶果的时候，你也要相信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在以赛亚书43:25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罪，也就意味着说，神因着他自己的信实，因着他自己对于我们的爱，他守约，他立约。如果我们回到他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沉沉的睡去，他根本没有走立约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和上帝之间如果没有走这个形式的话，按照人的说法，这个约就不成形，因为他没有按照立约的形式走。但是神却说，没关系，我自己走过去，我主动的与你立约，我来做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做得好与不好，而是说神因着他自己的这个信实，始终如一的爱我们，不衰减，不改变。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面对自己的过往和犯的罪走不出来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神是那一个守约施慈爱，是主动赐下救赎和恩典的人。在约翰福音的9章，大家记不记得当时门徒看到这个瞎子就问耶稣说，拉比啊，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 显出神的作为来。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因为我们天生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但是神为什么允许我们会在罪中有软弱，会有失败？甚至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一些很好的基督徒可能也会在自己生命当中遇到一些特别大挑战的时候，软弱的爬不起来的时候，神为什么允许？包括约伯也是呀，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他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大能和他的完全来。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了神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过去的自己的老我，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自责，而面对我们的新我的时候，我们就充满盼望。因为我知道主基督耶稣的宝血已经在我的身上彰显了他的大能的时候，我就可以活得充满喜乐和安全感，回到生命的原点，回到神的原点。什么是神的原点？就是他的话语，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个原点，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的神。所有的这些疑惑，所有的这些挣扎，所有的这些捆绑，都会因着你对神的了解和与他亲密的这个关系而得到真正的释放。
前段时间呢，正儿在真爱之我家做了系列的节目，就是人是如何改变的哈，重新把大家带回到福音的真理里面。因为我想在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很多人呢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和律法主义连在一起，我每一天得做多少，然后在神面前得有什么样的追求，我才能够保住我的这个救恩。首先我们得到是完全白白的，而我们追求的过程也是靠着恩典，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在每一次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有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浇灌下来，神的荣耀就是他的恩慈在我们这个无有的人身上彰显，这就是他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去荣耀神呢？就是一次一次的回到那个原点，说主啊，我不行，我不能，我是一个蒙了恩的罪人，这就是我的身份，这就是我的立场。当我坚持这个立场的时候，我们就避免了我因为做得好会骄傲，或者我因为做不好我就完全被撒旦控告。撒旦的工作就是天天在我们里面控告我们。但是罗马书第八章真儿鼓励这两位听众朋友好好的去读，说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是
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而这份称我们为义的这个义从哪儿来？就是透过我们的信心站立在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份救恩之上，白从天而降赐给我们的。这个白袍穿上之后，神不会轻易把它脱下来，除非我们根本就没有信这个白袍的意义是什么。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哈。前一段时间我也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表妹呢年龄很大，结婚多年没有怀孕，终于怀孕了，结果怀孕七周发现这个胎儿停止生长，是一个死胎。其实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首先是主啊，求你死里复活，让这个孩子，因为太不容易了，结婚十几年终于有了孩子。可是在我的祷告当中，后来这个孩子最终还是流产了，我就意识到哇，原来我的神是这么爱我的家人。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生下来的话，对我的表妹一家又是一个更大的更重的一个摧残。当我的心里因为这样的一个看见而转变的时候，我不会埋怨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不能让他死里复活？你明明是有这个大能，而且你让这个孩子如果死里复活，我们全家都会信，因为我们就能看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当神毅然的让这个孩子流掉的时候，我满心都是感恩，主啊，谢谢你，这个孩子是在没有用任何的手术的情况下自然流掉的。我觉得这是神最大的保守。我就跟我的表妹讲，因为他们不信主嘛，我说你知道这是神最大的保守，因为作为你将近40岁，你的子宫如果再受创一次，你更难怀孕。但是神就用这样的方式让他自行的排出，是因为他要预备给你更好的产业。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紧紧的去依靠他，即便你不认识他，但是你可以祷告祈求神给你下一个更好的更健康的胎儿，让你的生命因为这个胎儿而认识主。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我们可能觉得说应该是死里复活的一个胎儿，但是神却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告诉我们说，不，我给你的将会是更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能够怀着这样的一个确据哈，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而且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不会降灾祸给我，因为他本就不希望我们受苦，他爱我们就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